三下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三下九章路加福音第一章，题目是谦卑信从主话，蒙大恩何主用。谦卑信从主话，蒙大恩何主用。这面是大卫因约拿单的缘故要厚待他的儿子米非波设，但是也是大卫对扫罗的这种的不计就什么就恶，而且还找扫罗家的人，就说明大卫不但是纪念约拿单，大卫也曾经答应扫罗，所以大卫是个信守诺言的人。大卫对神的不忘，对人的方面说了也算数，这些都是很可贵的。所以大卫去竟然去寻找扫罗家剩下的人，我们就是不配蒙恩的人，所以结果找到了这么一个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而米非波设呢，他蒙了这么大恩，他真的知恩感恩，感恩叩拜，承认自己是不配，是死狗，是瘸腿，你说有什么用啊？结果蒙这么大的恩，所以米非波设是一个感恩的人啊，他所蒙的这一切完全是恩典，一点不是他配，也一点不是他用什么行为换来的，正如同我们一样。那边就是耶稣降生之前，神找到了一对年老的夫妻，就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还有呢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个童女玛利亚，他们都是这么谦卑信从主的话，蒙了大恩。这一对夫妻他们是什么呀，也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有份，借着他们预备了十几个汉，基督的先锋。玛利亚神借着他能够产生什么，能够产生这个，能够生出基督耶稣来，所以他们蒙了大恩，在神计划中有份，被圣灵感动称颂神。所以我们要称颂神，我们要感恩，要知恩。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蒙恩，一面是谦信谦卑信靠，一面是感恩，一面是称颂。蒙恩与谦信，一个蒙恩的人都是不配的人，所以我们要谦卑，要信，用信心来接受主所给我们的恩典，而且还要感恩，还要称颂啊，要感恩，要称颂。我们现在分段看一下，今天是两大段，六节对三十七节。我们第一段就是六节，我们多一节啊，对三十八节，因为这边多一节，六节对三十八节好了。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的题目：蒙恩被召，顺服神旨，信心接受。先说信心接受好了，蒙恩被召，信心接受，顺服神旨。神的恩典领导，我们还要用信心来接受。蒙恩被召，信心接受，顺服神旨。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这边是一节到六节，现在我们先看一节到两节。一节到两节，每一大段里面都是一节对七节，剩下都是一节对六节。现在我们看一节二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所以大卫在寻找，大卫在寻找扫罗家有没有剩下的人。那做大卫的仆人，我们就要体会大卫的心，一面看到大卫有神的心，是如果大卫没心，他也没什么错，我做王就做王了，你扫罗家该灭亡，是你扫罗家该灭亡，又不是我大卫叫你灭亡。不是，大卫做了王以后，他体会神的心，他体会神的心，他竟然去寻找什么，扫罗家是他的仇敌，还有没有剩下的人，他有恩待。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卫他念念不忘和约拿单所立的约，所结盟，他答应了约拿单，他也曾经答应了扫罗，所以呢，大卫要向他施恩，要向他施恩，就寻找扫罗家有没有剩下的。第二点，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所以这就找到了线索。你不找怎么知道呢？先要找到这个扫罗家的仆人，然后呢，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有人就叫他来了，大卫亲自接见，接见谁呀？扫罗家的仆人。这个洗巴也是不配蒙恩的，是不是？那个大卫王来接见他。所以以后能够为什么为米非波设效力，能够遵大卫的命，这一切都是他也想不到的，也是蒙了恩的。所以有人把他叫来，来见大卫，大卫就问他，所以他大卫亲自接见，就 问他，你是西巴吗？回答说仆人是。所以一见二见就看见大卫有心，结果就找到了线索，那找到了扫罗家的一个仆人。那从这个洗发身上呢，以后呢才那个找到了那个扫罗家剩下的那个人。所以大卫实在是有心，大卫真正有神的爱，有神的心，他才这样做。不然的话，如果是你的仇敌，你恨你恨的来不及呢。你会去关心吗？你会去找吗？你离他提他都不愿意提他，是从来不想他。像大卫想的，大卫想的，大卫不忘恩呐，不忘敌人的约拿单曾经对他好。约拿单也不能忘记，所以他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这个扫罗家剩下的人要施恩。而扫罗呢本来就是他的仇敌，他还找扫罗家的人，我们能吗？扫罗是你的仇敌，扫罗家的人你一定也不理他，管他哪个他接子接孙才好呢，我哪个去理他？是不是？你去关心关心到扫罗家的后代，这个叫做关心到扫罗家的后代。我看只有神的心才做得到，如果没有神的心，没有广大的心，我们人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说大卫就是有神的心，大卫做王真是让神做王，他真正是以善胜恶，他实实在在是以德报怨，他实实在在是他宽恕仇敌，他有神的心，所以他才这么寻找。你寻找付代价的，你打发仆人去找，到处去打听，是不是有心人？那我们真的这样去做，一点二点，对到这边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一路加福音这一卷书。这卷书是注重耶稣的人性，特别讲到耶稣怎样同情怜悯软弱的、痛苦的和什么被弃的人，耶稣的怜悯的心肠。所以这一卷书的中心节就是十九章的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十九章第十节是这一卷的中心节，所以这一卷书透出神爱浪子的心，神爱浪子，失落的迷羊，失落的钱，都是在这一卷书里。所以这一卷书记载了和别的福音书不同的有六个神迹，有十八个比喻。这一卷书强调耶稣是完美的人性人子，他是普世的救主，他为人带来平安，带来神的怜悯。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作者，就是路加。路加是保罗亲爱的同工，保罗多次称他为亲爱的医生，是终身的同工，一直到保罗殉道之前，路加都跟他在一起呀、在一起。所以路加虽然不是跟过耶稣，直接跟耶稣的门徒，据说路加本人是一个希腊人，所以他这卷书是对外邦人，对象是对外邦人，所以讲明神的爱，爱到外邦人，爱到不配的人。那这卷书开头就是讲到什么呢？和路加福音差不多，就讲到他为什么写这卷书，他的一个次序。提阿非罗名字的意思是神所爱的，所以可见的这个写这个人，虽然这个人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当官的，是一个当官的出身，是一个富有的富户，是个政府的官员，但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所爱的。所以这卷书福音写给谁？写给一切神所爱的。谁是神所爱的？世人。神爱世人，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神所爱的。所以他就说他为什么写这卷书，有好些人，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那前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都有人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这事就是基督耶稣，他的事迹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路加福音这卷书他不是亲眼看见，他是亲眼看见的人传给他的，是不是？亲眼看见就耶稣的使徒，除了犹大以外是一个使徒亲眼看见的啊，又传给他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啊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所以就说路加写这卷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便写的，他是详细考察，先留心的听那些个亲眼看见耶稣的人，耶稣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以后呢他自己又从起头就详细考察，然后按次序写下来。两对，这边是路加，路加为什么写这书？也是爱的，所以透出神的心。路加没有神的心他写不出来的这么宝贝的一卷书，充满了字里行间充满了神的爱， 基督的怜悯的心肠，透出神的心，那面就是大卫体贴神的心，体贴神的心。今天路加详细考察，你对耶稣的事要详细考察，对他那面什么？那面是大卫认真对待，大卫做了王以后，他对这件事认真对待，这边是详细考察，所以他按次序写下来。底下第四节更重要了，是你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是的。所以就说路加所写的是什么道，就是道，就是主的话，主就是道，主的所言所行都是道，都是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在那边就是大卫的话，大卫的话绝不虚谎，大卫就是要找扫罗家剩下的人，他不是说说一说而已。有些人呢、啊，你别看他，是吧？那叫什么雷声大，是吧？雨点什么小，可能根本一点雨都没有，声音倒老大。大卫不是这样，大卫的话绝不虚谎，这边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两边相对啊。再看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等于他们两个都是亚伦的子孙，名叫以利沙伯。这对夫妻是一个年老的夫妻，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老了。两边相对，这边是神找到了一对夫妻，这对夫妻给我们形容多么虔诚，是义人，遵行主一切诫命礼仪，是我们没有可指摘的，被主寻找到了。那边呢？那边是寻找罪人，那边是大卫在寻找扫罗家剩下的人。两边相对啊，一面是寻找扫罗家剩下的，一面是寻找什么？神找到了什么？一对老夫妻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说，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也是不配蒙恩的。你说神找来找去找这么一对夫妻，还不会生育，是不是？又年老，一看年老就没什么用了，是不是年老了嘛？但是神拣选，神看重，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有许多人在基督的那一个什么，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救赎里面有份，其中就有老年人，有谁？有撒加利亚，有以利沙伯，还有谁？有西面，还有亚拿，这些都是年老的，被记载在福音书里面。和耶稣的降生有关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那边就是扫罗家剩下的人有什么可找的？你说说，扫罗家剩下的人代表什么意思？该灭亡的人，是不是？不该提的、该死的人、该定罪的人，大卫却是寻找。一面是因约拿单的约，大卫和约拿单立的约了；一面是因为列祖的约，神和列祖立的约了，所以是一定要预备救恩。预备救恩怎么预备？所以神要先拣选这个基督的那个先锋，借着谁？借着这一对夫妻。这是一小段，一节到七节，我们再看八节到十三节。每一小段啊，下面是八节到十三节。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车间得进主殿烧香。撒加利亚是个祭司，他是按班供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按班供职。到你的班，你好好的祷告，祷告祷告，谁想得到忽然间有天使显现，主的使者就站在香坛的旁边，所以他正在烧香。烧香什么意思？为人代求，正在烧香祷告的时候，结果就蒙恩典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大卫去寻找，怎么寻找啊？就是大卫的宗谱去寻找，大卫一定是去吩咐人寻找，大卫当然绝不能自己去找，结果就找到了线索了。所以我们要做大卫的宗仆去寻找，对着这边也要做忠心的祭祀烧香，一面是宗仆奉差寻找，一面忠心祭祀烧香供职，要这样的忠心，结果你不知不觉你就蒙恩了。所以一面是王施恩，一面是蒙显现，因为大卫要施恩，所以这个恩典才领导人才去寻找。这边呢是蒙显现，所以结果正烧香的时候，忽然间主的使者站在香坛旁边向他显现。我看他大概从来也没有经历的事情，忽然间恩典就来到了。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这边是祈祷蒙允， 那可见的撒加利亚一面祷告一面祷告，天天也在祷告，主啊，你赐给我儿子，不让这个祭司后继无人，是不是？他求儿子跟撒跟这个哈娜求儿子一样，是不是？求儿子，所以说才说你的祈祷已经听见了，你的妻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这不是天大的喜讯呐、啊？这怎么可能呢？年纪老又从来不生育，他怎么会生育呢？祈祷蒙允，对着那边就找到线索，找到了洗巴，找到了扫罗家的人，就找到了线索，所以两边相对，这个扫罗家的人就代表我们要寻找罪人，因为罪人就是不配蒙恩的人，扫罗家的人该蒙恩吗？是不配蒙恩的，所以怎么样寻找罪人？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烧香代祷，我们要烧香祷告，要忠心，要忠心，烧香祷告，对着那边寻找罪人，才会看到主显现，那边是王施恩啊，这就是第一段。而且呢，所找来的人，神要找到人呢，是什么？是一对老夫妻，又是不会生育。那么扫罗家找到人，最后找到了谁？找到了一个瘸腿的，都是不配蒙恩的人。好，我们现在再接着看三节四节，请翻过来。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王在问谁呀、啊？问洗巴呢？这就说明王是很诚意的，是实实在在的在寻找。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那这句话就说明大卫里面是神的爱。如果你没有神的爱，你不会去找。我找谁？我找谁都可以，我找他干嘛呀？我们他们老旧人的话，我找他干嘛呀？我想都不要想他，我理都不要理他。你这样的心，你就根本不会做祷告的人，也不会也没有主的心，也不会带祷。你看这个大卫是怎么样？啊，王就说了，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找神的慈爱恩待他，所以我们需要主的爱充满，找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就对王说了，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特别告诉他没什么用啊，瘸腿的，是个瘸腿的，但是这个瘸腿的就蒙恩了。瘸腿的，什么叫瘸腿的？就是说啊，我们不会遵循主的道，在律法上本来是该受咒诅的，你不能遵循主的律法，凡行律法的，凡不遵循律法的都是被咒诅的，在加拉太书特别告诉我们，是不是？你根本不能遵循律法的，你是该被咒诅的。米非波设就是这样，是瘸腿的。底下王就说了，他在哪里？你看见没有？他在哪里？所以我们应该做忠心仆人，我们也应该像洗巴一样，快点告诉他在哪里，在哪里？你知道，你就要告诉人家在哪里。后来说了，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那里。那这个人也说明是很上。什么呀？很好客，愿意接待人，而且愿意接待一个瘸子。后面说他还有儿子呢，这瘸子还有家属呢，你肯不肯接待？这个马吉不但接待了他，而且王撒母耳下时期他在大卫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也是拿东西来送给大卫，有个爱神的心，爱人的心，雪中送炭，接待什么呀？困苦寄居的啊，这个马吉是这样。我们就到第四节为止了。啊、对他这样来，请看这边十四到十九，先看这一小段，十四到十九。啊，刚才我还落一句啊，刚才到十三节为止啊，这边是什么？允许生一个儿子，那边就亲自接见洗巴。你说这恩典多大？这边允许生一个儿子，本来是不生育，允许。那边呢，扫罗家的仆人大卫亲自接见。这都是恩典领导，而且给他起名叫约翰，约翰的意思就是恩赐，也就是礼物。大卫也是要把礼物送给什么？扫罗家的人，把神的恩、神的爱。这边呢，这个约翰本身就是一个礼物，今天领导了这一个家庭。再看十四节啊，我们现在从十四节开始，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就说明他是为基督开路先锋嘛，在主面前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可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要完全分别为圣，终身做哪些人，清酒浓酒都不喝，淡酒就是清酒，不能欺骗肉体，更不能放纵情欲，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所以约翰是特别猛的呢，彻底被圣灵充满，在母腹里还没有生出来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孩子可以说是被圣灵所什么啊所生的人，他要是许多人 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的名，归于主他们的神。这就是天使报信的时候，包括关于约翰有这么几个方面，还是怎样蒙恩。第17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将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将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因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这就是马拉基书4章了。必有以利亚受差遣的，这个以利亚是谁？就是约翰，因为他有以利亚的那个心智和能力，那么恨罪，那么分别为圣，这么祭邪，这么高举神，这么与神联合，这么抵挡魔鬼罪恶的权势，这就有以利亚心智能力，而且为主预备何用的器皿。还有18、19，撒基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根本信不来。大家看见没有？他根本信不来啊！我也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了，你说能做什么？是不是？天使就回答了，我们看天使怎么回答。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加百列是传神话的天使啊，在过去曾经对但以理说话，现在又对撒加利亚说话，下面就还又要对玛利亚说话，所以加百列是上面天传什么传神话的天使。我奉差而来对你说的话，将什么将这个好信息报给你。所以说天使是报好信息的，这实在是个好信息，是吧？我们都没有对啊，我们现在对一下。那这一段14到19，这不是3节吗？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是什么？照着神的信实，神的信实来恩待，那边是照着神的慈爱来恩待。为什么说神的信实呢？因为旧约已经预言了，所以到时候就应验在这一个使徒约翰身上。早就预言只要兴起神，兴起使者，马拉基书3章、4章都提到。第三章讲的有主的使者来到，第四章更清楚了，以利亚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神是照着他的信实要恩待。那边就是大卫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慈爱来恩待，恩待不配蒙恩的人，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一面是撒加利亚信不来，他说我已经老了，对着那边就喜他回答说，是瘸腿的。你看对着这边是什么？我已经老了，老了就说明没用，瘸腿也是没用，瘸腿不能走路，老了也不能生育。所以神的话都是很，在神拣选人都是很奇妙的。你看看亚伯拉罕的妻子不会生育，所以不会生育，生孙的这个母亲也不会生育，是不是？撒母耳的母亲也是不会生育，现在呢，施洗约翰的母亲也是不会生育，但是都被神拣选，兴起男孩子，是不是？这边我已经老了，那边是瘸腿的，那么就是神做工了。两边相对，天使说，我将好信息报给你，那边就是什么？那边是大卫传说好信息。大卫的好信息是什么？大卫要寻找扫罗家剩下的人，大卫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慈爱来什么？来恩待他。照着耶和华的慈爱来什么？来恩待这一个他要拣选，就是扫罗家的人，这不是吗？这都是好信息。好，再看20到25，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这是天使对撒加利亚接着说，意思说你不信呐，到了说这话必然应验，对着那边王的话必成就，那边大卫不是随便说的，大卫的话也必定成就，要恩待就是要恩待，后来果然就是恩待了，是吧？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主的话也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的哑巴不能说话，这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可不能不信，你不信就成了哑巴了，人家会赞美你，赞美不出来，所以有时候赞美不出来什么原因呢？有的时候是犯罪，有时候不一定犯罪，就是不信，你不信就不会赞美，那不会说话了吗？你不能作为主做见证了，不信，所以你的哑巴不能说话，知道这是成就的日子，叫你看一看，是吧？百姓等候撒加利亚就诧异他许久在店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店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进成了哑巴。所以两边相对，那边王问他在哪里，我们要回答，是不是？王所要找到的罪人，所找到要恩待的那人，我们也应该知道他在哪里，我们也应该帮助王去找， 是不是要把罪人找到，他王问他在哪里啊，我们应该有所回答。罪人这边是什么？不信就成哑巴，你回答都回答不出来，他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不信就成哑巴。那么王问他在哪里，后来日子满足了，这个三家来就回家去了。我们再看二四二五啊，这一段里还有两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莎不怀了孕，果然怀了孕。你看主的话就是要应验，所以出于他的话，没一句不带能力，出于他的话不会落空的，一定应验的啊，就应验。而且什么，隐藏了五个月，说这个说是谁说？以利莎伯说，咋了呢？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不会生育是羞耻啊，所以我们要求解，把我们的羞耻除掉。两杯三罪，这边是蒙主眷顾怀孕，那边就是扫罗家的人，那一个瘸腿的蒙王眷顾关怀，这关怀就把他带来了，带到王宫来了。蒙主眷顾怀孕，这边是那边是蒙王眷顾关怀，这边是不再啊，这边是除掉羞辱，你怀孕呢、啊，你就除掉了羞辱了。这完全是主的恩典，你主不怜悯你，努力挣扎你也没有孩子，是吧？有人想办法看一看药没有用啊，就是不生，是不是？除掉羞耻，对着那边什么不再羞愧，一个米菲波这一个瘸腿的多羞愧啊！是扫罗家的，我看天天一定是关着门不敢出门，像过去一样的，你这个被列为坏分子的，你敢出门吗？你根本不敢嘛，你敢抬头吗？是的，现在不再羞愧，用王来召见，感谢神啊！好，这是一段。现在我们该看五六两节啊，五六。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基家里招了他来。所以这个恩典多大啊！把他招来，把他招来了。所以米非波这蒙恩是什么？是根本不配的嘛，就把他招来了。本来是不配蒙恩的，把他叫来了。这不是神的恩典吗？神的恩典。接着看，这个招来什么意思？就是清代后书一章九节，神以圣招招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照着他的什么拣选啊，他的旨意恩典，这是拣选的旨意，是照着神的旨意和恩典被招。是米非设蒙恩，米非波设蒙恩，就代表我们罪人蒙恩，我们外邦人蒙恩，我们不配的人蒙恩。是我们永远去看见自己是不配，瘸腿的又扫罗家的人，哪个要你？你该灭亡的，该被扫灭的对象。感谢神，是不是？第六节，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就来了，来见大卫。哎呀，你可以想想什么心情？是不是？又瘸又拐，可能叫人背来。是不是来见大卫王啊？他就伏地叩拜。你看，一个蒙恩人就应该这样谦卑啊，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谦卑吧，再不是外表的，伏地叩拜，而且自称为什么？仆人，仆人在此。大卫叫他米非波设，主啊，一叫我们真是受宠若惊啊，是不是？仆人在此。就到第六节啊，对到这边我们就看，这边五节六节就是二十六节开始，先看二十六到三十一。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这城就是拿撒勒。所以约瑟也好，玛利亚也好，他们都在拿撒勒住。实际他们都是伯利恒人啊，这伯利恒人住在北部拿撒勒城。到一个同里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他们是犹大的，犹大人应该是住在南方的，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南方的住在北方，那这个也是这个意思，都住在拿撒勒。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段里面，就是神找到了一个童女，那边大卫王找到了一个瘸腿，现在这一段就是哪个跟哪个对啊，瘸腿跟谁对？跟这个童女对，一个童女，一个小孩子，小姑娘，是不是？哎，犹大有千千万万的女孩子，但是只有这一个叫做玛利亚特别蒙恩，被神找到了。这天使就来到这个城，就来到他的家里，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了，订婚了啊，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啊。 天使就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那边就是米菲波设把他招来了，是吧，且给他带到王的面前了。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天使奉差来到，那边是大凡人将他招来，两边都是被都是这个天使呢来想来找他的，那边是大凡人来招来了，一个是从马基的家里招来，一个是从拿撒勒的一个家里找到，找到了谁呀、啊？找到了玛利亚。一面是找到了一个瘸腿的来了，一个是找到了一个童女，这不是都是不配蒙恩的。下面我们看天使就说话了，28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将这个话就因这个话就很惊慌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叫我们问安问安吧，你玛利亚反复思想是什么意思，是很特别的一个问安。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就到这里为止啊，到31节，这个叫做什么呀，突然间的恩典啊。这个恩典什么呀，这个恩典就是领导了这一个玛利亚，所以你在神面前蒙恩了啊，而且告诉你不要怕，因为人家不可能嘛，女孩子怎么会怀孕呢，而且告诉她你要怀孕，怀孕你不但怀孕，而且你要给这个你所生的孩子要起个名字叫耶稣。所以玛利亚最大蒙恩就是她怀的孕是谁呀，是耶稣，说明是从圣灵怀孕的。两边相对，这边是天使的显现蒙恩，那边是大卫的怜悯接见，大卫怜悯他接见的，接见谁呀，米菲波设啊。这边呢，天使向谁显现呢，向玛利亚显现，是吧，向他显现。我们再看32节到38节啊，你还接着讲，你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叫耶稣，他要伟大，耶稣要被称为大，而且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那后面的还都没应验呢，是不是，大卫的位给他，就基督要第二次来做王，那才应验呢，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都没有应验的，是不是，但前面应验他是被称为大至高神的儿子。玛利亚就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啊，我们知道前面撒加利亚怀疑，撒加利亚怀疑就是根本不可能，玛利亚的怀疑，玛利亚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他不明白，他不明白的意思，所以这里有一个区别，有一个这个什么呀不同的地方。玛利亚说，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我并不是不愿意顺服啊。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就是你从圣灵怀孕，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圣灵临到嘛，所以生的儿子就是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啊。所以就天使对他的回答，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成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所以这也是鼓励他，让他相信呢、啊，接受神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天使的话就是神的话，直接就带给他，传给他大喜的信息，是吧，所以 要相信神的话。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天使面前谦卑受命，接受这个命令，就是你要怀孕生子啊，这真是要在谦卑的人才能够这样，有信心的人才能够做得到谦卑受命。对着那边就是米菲波设，在大卫面前伏地叩拜，一面是伏地叩拜，一面是谦卑受命。而且37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那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出于神言都有能力，主的话没一句不带能力，所以主的话既然有这么大能力，你只管顺服，是不是，应该说只管顺服。对着那边就意外恩典啊，来见大卫，你看见大卫是个大恩典的、啊、你说多人都没有机会见一个统治者，一个国家的首领，你说他有机会，是不是，那个见谁，见大卫、啊、意外的恩典。那对着这边就神的话都有能力，那你就接受主的话语，是吧，见大卫什么意思、啊、那就听大卫的话， 天台为什么意思？就领受大卫的恩典，所以都有能力啊。主的话，底下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多么不容易的顺服，这就是说玛利亚情愿顺命。那面就是米非波设，仆人在此。我们能不能说出这句话？仆人在此。这边的玛利亚情愿顺命，就是你的旨意怎样都可以，我都愿顺服。本来他不明白，我怎么可以怀孕呢？现在告诉后来告诉他，你是从圣灵怀孕。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这也难过他们，是不是？但他就相信圣灵能借着他怀孕，他能够接受。我们知道，这是玛利亚要预备一个心，要忍受，要接受全世界世世代代对他的误会啊，对他的不了解。一个女孩子，你怀孕，是不是？他准备好了，他有这个心，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说明他相信啊，他接受天使的话是谁的话？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情愿接受，是吧？那么就是米非波设深深认识自己不配，是不是？大卫叫他米非波设，仆人在此。他这样的谦卑啊，这个来到大卫的面前，啊，这也是遵命的意思。你叫我，我答应；你让我怎样，我怎样。是吧？所以这才谦卑的人才蒙恩，谦卑顺服一定蒙恩。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二段，请大家翻过来第二段七节到十三节，那边是十九节到八十节，三十九节到八十节。卑微不配白享洪恩，感恩称颂，这是第二段的题目。卑微不配白享洪恩，感恩称颂。我们现在看一下七八两节，大卫就说了，你看看，一见大卫满得安慰。大卫说什么？你不要惧怕，我必与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我施恩给你，我不是来罚你，我不是来害你，我要安慰你啊，你不要惧怕。所以来到主面前多得安慰啊，不要惧怕。我想啊，这个米非波设一定是发抖，一定是吓坏了。如果把你一切招到王的面前，你害怕不害怕？吓坏了你，米非波设，不要惧怕，我必与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我要施恩给你啊！而且我将你父扫罗一切的田产，我都归还你。这句话说明大卫多么慷慨。我们知道扫罗一切财产，当然应该归给后王，就归给大卫。而大卫不要，大卫把这一切都还归还呢，叫归还给谁呀？给扫罗的后代。这个大卫是多么厚恩呐！所以你见了王你的安慰，你见了王你的丰盛。所以我们要见王啊，见王啊，把你招来你就得安慰，你不用怕，不但不怕，而且赏给你，把你父一切的田产都归还给你。这是第二。第三是什么？你也可以常和我同席吃饭。这句话下面说了好几遍，告诉你再告诉你，只怕你不信，是不是？你跟谁吃饭呢？一天在王的桌上吃饭，你现在多么丰盛啊，而且多么尊荣啊，把你真是身价百倍，把你提高起来了吧，抬举了，真是抬举。为什么说诗篇一百多篇呢、啊？113篇吧，是114篇呢、啊？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是不是？113篇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我看着这段按在这个谁身上啊？米非波设身上最合适的，是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这不就米非波设吗？是不是？我们现在天天不是吃王的宴席啊，跟王同坐，粪堆灰尘里面，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就是个粪堆的人，是不配的，是不是？多么蒙恩呐！啊，第一，你不要怕，我要施恩给你；第二，田产都给你，给你丰盛；第三，常和我同席吃饭。啊，第七节、第八节，米非波设又叩拜，那这就是感恩呐、啊，感恩涕零啊。我想想，鼻涕眼泪都出来了。米非波设又叩拜，这次叩拜了再叩拜，就是卑微不配的意思。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啊！所以一个人要有这样的谦卑感恩，一个人太骄傲就不知道感恩，好像理所当然，可能还要贪心，还嫌不知足，还不够。 我们至少我们吃一口饭都要感恩呢、啊，哪里配呀、啊？给你这么丰富，所以一个感恩的心绝对没有挑剔，真的感恩，从内心里感恩。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呀？不过如死狗。”死狗什么意思？该扔掉，该被弃的意思。什么叫如同死狗啊？我该本该被弃，晋文王这样的眷顾。好了，求主真是让我们大家多念几遍，真的有感恩的心。对到这边来，请看第三十九节开始到四十四，先看三九到四十。那时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那这里就形容玛利亚已经接受了神的恩了，已经顺命了，已经情愿这样做。所以他一听说他的亲戚，前头不是天使告诉他们，你亲戚年老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也怀了孕了，所以他去看他去了，他去是吧？大家一同共享神恩呢、啊，也是他们两个有同样的经历，一个是童女怀孕，一个是老年妇女怀孕，这俩都不可能，是吧？两个人碰在一块儿，急忙往山地来到犹大的一座城。大家知道，从北部拿着的你到犹大去要经过多少啊？那翻山越岭，不要说也经过长途跋涉了，这当时你这走路嘛，是不是逃去？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就问伊丽莎伯安。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在腹里就跳动。这个是谁跟谁跳动啊？这个是说，因为玛利亚怀的耶稣，而这个伊丽莎伯所怀的胎是谁？施洗约翰。这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就听见了玛利亚问安的声音，实际上就玛利亚所怀的那位耶稣在里面，所以他怎么就太跳动，那彼此这样的互相的什么呀啊，这个灵感对灵感呢、啊，互相的感动呢、啊，是不是跳动？那就是圣灵充满底下，接着伊丽莎伯却被圣灵充满，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不就等于谁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因为前面大家看前面这个撒加利亚天使对他说话是已经告诉他了，已经告诉他说什么，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你看就在这章就应验了，施洗约翰是一个从母腹里，所以这么有能力啊，母腹里就被分别为圣灵充满啊。结果下面就是伊丽莎伯高声的喊着说，他称颂这个玛利亚，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两个福，就是玛利亚也是不配蒙恩的，所以你是有福的，在妇女当中蒙主特别分别为圣拣选。我想最大的福不是说玛利亚哦有福，乃是玛利亚的顺服，是不是？他哪福怎么来的？所以天主教把玛利亚当作圣母，不应该呀，玛利亚不过是个人呢、啊，只是说他蒙的福是什么福，是因为他肯情愿忍受人间的这个屈辱，对他的误解，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这样人才有福，是吧？所怀的胎是有福的，当然了，基督本身就是有福的，是吧？底下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说明这一个伊丽莎伯也是这样聪明，他知道这是我主的母，他就知道玛利亚所怀的胎是谁，是耶稣，是吧？怎么能够到我这里来呢？我太不配了，是吧？所以这章我看充满了人都是谦卑，第一个撒加利亚也是谦卑，是不是？伊丽莎伯也是谦卑，这个这样，这一个玛利亚更是谦卑，对着那边是米非波设，是叩拜再叩拜，是你看多谦卑，是都要谦卑才蒙恩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从哪里来的呢？哪里得的？因为你们恩的是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还有就到四十四节为止，两边相对，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信心接受圣灵怀孕玛利亚，所以他才去找伊丽莎伯，因为他们是亲戚嘛。他已经信心接受圣灵怀孕，对着那边就是大卫的安慰，不要惧怕，蒙赐丰富，就是田产的蒙赐丰富，你不要惧怕，所以我们也不要惧怕，玛利亚就不再惧怕了，所以他信心接受了从圣灵怀孕。那边呢，不要惧怕，所以我们只管从信心接受，你不要怕，蒙赐丰富啊，这边是什么？给你赐你一个儿子，让你在圣灵里怀孕。一面说同席吃饭，与王同席吃饭，这边就是被圣灵充满。第七节，对的，那边是第七节，是啥？与王同席吃饭， 今天就是被圣灵充满。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谦卑蒙恩。对着这边来呢，那边谦卑蒙恩是指着谁说的？米非波设谦卑蒙恩。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信从蒙福。这段里讲了两个福嘛，是不是？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说怀着胎也是有福的。这个福在哪里？怎么得的？信从，就是你顺命了，你相信，相信，你还听从。再看下面四十五节，所以说你是相信的女子嘛，就是指着玛利亚讲的啊。四十五节仍然是以利沙伯的称颂，你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啊，主的话都要应验。那下面我们看玛利亚就该从四十六节开始是玛利亚的称颂。玛利亚的称颂可以说是感恩称颂，对着那边就是感恩叩拜。称颂，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就是信尊主为大，没有自己的意思了。主啊，你说怎样就怎样，我信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就尊主的旨意、主的看法、主的道路、主的意念就是我的。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玛利亚以主为乐，以主为乐啊，一个刚订婚的一个啊女子，她应该是以她自己的什么呀？自己的未婚夫为乐呀？她不是，她以谁为乐？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她顾念她是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为有福。前面是以利沙伯说她有福，现在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福，是吧？所以两边相对呀、啊，这边是顾念，那这边是我看一下啊，这边是顾念卑微使女。所以他称颂神，他为什么感恩呢？因为他感到神是顾念这个卑微的使女，对着那边如同死狗一般。那边就是米非波设的一个感恩的心，我在你面前不过像什么，如同死狗一般。这边就是你顾念我这个卑微的使女。下面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你看这边万代要称我有福，对着那边什么呀？晋门王这样眷顾，是不是吗？你如果能够蒙到王的眷顾，万代称你有福。如果你蒙了王的眷顾，那你应该叫万代蒙福，是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是叫天上万族因他蒙福。所以玛利亚所蒙的福，说实在的，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呐、啊，列祖啊，那有全能者为我成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这边是敬畏神的人，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人算什么？我算什么？敬畏神的人就认识自己算不得什么。好，再看最后啊，九节哦，还有两次啊，九节十节我们看，九节十节，王招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再次把他招来，对他说：“我已经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就是米非波设，你呢？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种什么？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给他使用，他却要常和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那就是凡属洗巴的都要为米非波设效力效劳。洗巴有这么多，你就知道当时他们的啊，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你不管多少，你都要为什么？为这个主人的儿子效力。这是王特别嘱咐的，而米非波设呢，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你看这句话又说了一遍了啊！我们看到十节为止，对着这边我们看到六十二节，五十一到六十二，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妄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有权柄，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微的升高，在饥饿的这方美食叫父子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所以这一段我们看玛利亚多么会感恩的，也说明他多么熟悉圣经，明白神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他是一个犹太的小女子，他竟然这么敬虔，这么追求，从五十一节开始 两边相对。这边呢，他看到了什么？卑微升高，饥饿得食。对着那边是蒙赐扫罗一切家产。我看米非博士也没有想到，扫罗家产当然丰富，因为他是王嘛，他留下的田产你想有多少，都赐给你了。所以越卑微越蒙恩。这边他讲他体会到卑微升高，饥饿得食，对着那边去就蒙赐扫罗一切家产。所以对罪恶的权势我们要彻底灭尽，但是呢你可以得到了扫罗的家产。所以这边是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的话，也正如这个大卫答应约拿丹的话，一面是大卫答应约拿丹的话，一面是正如列祖的话，那就神对列祖的允许，这个意思是神对列祖的允许是可靠的。所以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那我们再看一小段，就五七节到六十二节，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啊，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两边相对，这边盟主大施怜悯。这个盟主大施怜悯，就说这个家庭，这一个伊丽莎伯和这一个撒加利亚，你说这不是盟神大施怜悯？所以有儿子没儿子，这不是靠你自己，乃是盟主怜悯，你才会生育。这边是盟主大使怜悯，那边就是仆人全家效劳。大卫再次嘱咐西巴，你和凡属你的人，你不管是儿子是仆人，都要为什么都要服侍这些米非婆舍，仆人全家效劳。一面是同席吃饭，一面是所有的邻里亲族都一同欢乐，一同吃饭一同欢乐，我们可以想象多么丰富。底下就是说为这个名字，有人叫说叫这个叫那个，他母亲坚持说不要叫他父亲的名字，乃要叫他约翰。为什么叫他约翰呢？因为前面天使显现的时候已经起了名了，所以无论是这个施洗约翰是耶稣，都是事先起的名字了。像以撒也是事先起，从神来的都事先起名字。所以以利沙伯知道不能叫别的名字，叫什么？叫约翰。约翰就是礼物，从天上神赐下来的。他们说你天主就没有叫这个名字，后来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结果就他父亲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在上面写字。所以哑巴只会写字不会听不会说话，写字就写出约翰，他们就稀奇。这是一段。好，接着我们再看最后啊，最后大家翻过来11到13，西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这西巴允诺，其实西巴是一个乖巧的人啊。后来大卫逃难的时候，他首先来什么送好多东西来，实际他是什么呀？他是看仆人之慨，他是什么？他是一诡诈对待米非婆舍，结果他骗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说只是嘴巴说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婆舍必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样。这不是被他们完全被高举。米非婆舍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占，那当然了，米非婆舍不但自己蒙恩，连小儿子也蒙恩了。凡住在洗巴家里人都做了米非婆舍的仆人。于是最后一点，米非婆舍住在耶路撒冷，你看多么蒙福，本来寄人篱下，现在能够住在圣城，而且常跟王见面，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所以证明他实在是不配蒙恩。所以他这边呢，我们看63到末了，这边63先到68，这边就是要一块板让约翰写，结果写出什么？他就说他是叫约翰，叫这个撒加利亚写，结果约翰这个撒加利亚一写，立刻口就什么就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那就是应验天使的话。天使说知道什么？这孩子生下来，所以撒加利亚就会说话。会说话以后呢，哑巴开口，立刻称颂神，而且传出预言来。两边相对，那边是洗巴答应，洗巴不过嘴巴答应，这边撒加利亚真是从内心里歌唱了，立时开口称颂神。一方面他也是知道，我当时不信，结果呢我都哑巴了，现在他立刻开口就称颂神。对他那边就是洗巴不过是什么勉强答应了啊，但仆人都必遵行。所以我们不但要遵行，我们更要什么呀？口唱心和来赞美神称颂神， 六十五节，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天的事传遍了犹太山地，凡听见都将这事放在心上，说这个孩子将来怎样呢？因为有主和他同在的，所以施洗翰有主和他同在，从小就如此，他成了基督的先锋，对着那边去如同王的儿子。你看那边女王吃饭，你如同王的儿子，这边成了基督先锋。再看六六六七，他父亲撒加利亚就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所以这就灵充满说预言，对着那面就与王同席吃饭，与王同席吃饭，你就能够灵里丰盛，你就能够满被圣灵充满，你就能够像约翰一样啊，能够什么、不是像这个撒加利亚一样就能够说预言。所以下面就是撒加利亚的预言，他说什么？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所以这边就是神眷顾，神救赎。撒加利亚是称颂神，是将荣耀归给神，神给他这么一个儿子，应验了天使的话，所以他看到了神眷顾他的百姓，神实行救赎。那边呢，这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边是灵充满说预言，那边是王同席吃饭，这边神眷顾神救赎，对着那边是什么？王眷顾王施恩。米非波设得到了王的眷顾王施恩，而这边呢是这个撒加利亚感恩的心，因为他经历到神眷顾，神眷顾还不仅仅是撒加利亚，是谁呀？整个的以色列民，神眷顾神施恩。大家再看最后啊，最后六十九节到七十四节，刚才我们是不是也念完了啊？刚才都念完了吧？米非波设一个小儿子，念完了，念完了，念完了啊！对的，这边我们把这点快点完。这边是第几节？我怎么一下找不到了？啊，六十八、六十九了。该大家看，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的拯救的脚，就是说他这个被圣灵充满以后，充满了感恩称颂，一面也是预言。他现在所称颂的是谁？是指的神为整个的大卫家，就为整个的以色列兴起了个拯救的脚，并不是说他的儿子，乃是那一位神所高举的耶稣基督，是不是？他这样的称颂，所以撒加利亚称颂的内容的踪迹，并不是哎呀我有个儿子了，我就怎么我儿子，乃是说神为他预备这个儿子，是预备那一位什么基督啊，基督，所以我做基督的先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神兴起拯救的脚，对着那边就是这个拯救的脚，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呀、啊，所以那边就是不配的人蒙拯救，没有大卫米非波设能蒙恩嘛、啊，对不对？没有大卫米非波设绝不能蒙恩，所以大卫是拿来神兴起拯救的脚。这边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众先之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所以耶稣来就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使坐在黑暗死荫当中的百姓都蒙恩嘛、啊，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脱离一切仇敌，那边是洗拔全家为仆，所以你都要做仆人呐、啊，来服侍他们。一边是小儿子也蒙恩，这边是向列祖施怜悯，就是七十三节，向我们七十二节说，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不向列祖施怜悯，神的恩多大，他追溯到过去，神向我们列祖就是怜悯，所以现在我们才蒙恩。那对着那边呢，小儿子也蒙恩，他为什么提小儿子？米非波设蒙恩，就等于米非波设的家庭就蒙恩，这更是不配了，也可以终身。底下七十五节到八十节是最后一小段，七十五节开始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公义圣洁公义侍奉他，那就是说他讲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嘛，是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所以应该怎么做？应该坦然无惧圣洁公义的来侍奉他。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敬虔，什么叫做侍奉。既然蒙拯救，我们也是这样，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那我们应该怎样？坦然无惧追求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啊，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最后一点，最后两边相对， 这边是用圣洁公义侍奉神，对他那边是呢蒙恩住在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就是住在圣城啊，大京城里面。那对他这边呢叫有圣洁公义侍奉神，这边是什么照亮死荫中的人，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都蒙照亮，是因为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是，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瘸腿的蒙王怜悯，这边是照亮死荫中的人，死荫的人都蒙恩，死荫的人都蒙了主的怜悯。因为最后就是说让孩子渐渐长大，孩子怎么渐渐长大，怎么就灵性强盛，对他那边就与王常常同席吃饭。那么与王常同席吃饭，对着这边就能够渐渐长大，灵性强健。我们有没有天天与王同席吃饭？是，那当然你灵里丰盛，渐渐长大，是吧？心灵强健。最后住在旷野，只等到显明在以色列面前的日子，就是他一面失去约翰长大，而且还要等候，等候到神的时候，那就是第二章告诉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施洗约翰才能够出来传道。两边相对，最后一个意思就是这边是住在旷野，那边就是住在圣城，那边是住在圣城享受，这边住在旷野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显明他的日子。所以功能要隐藏，住在旷野只等到有一天要显明。所以两边相对，最后的意思，这边是照亮死荫中的人，那边就是瘸腿的盟主怜悯，瘸腿的盟主怜悯。我们都是瘸腿的，我们本都是不配蒙恩的啊，我们都是该死该灭亡的，是扫罗家的人。所以要知恩感恩，要真正盟主怜悯，而且也要什么分别为圣，住在圣城，用圣洁虔诚公义来侍奉神，让我们灵性也渐渐长大。所以这最后一段就是这个米非婆舍，这不是白得洪恩，所以是不配蒙恩，所以要感恩称颂，像撒加利亚，像以利沙伯，像玛利亚，他们都会感恩。所以这张特别很多的感恩，求主给我们也有感恩的心。最后我们说这个大小轮的中心是听求谦信蒙恩。我们怎么蒙恩？你要听，你要求，你还要谦卑信靠，听求谦信蒙恩，感恩称颂，最后就是感恩称颂。